平安，谢谢诗班带给我们很美好的父亲节的信息。那今天是父亲节，我们为我们的父亲来感谢神，因为神赐给我们父亲他供应他抚养他教导对我们一生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一起纪念我们的父亲。那我们也为在座的所有做父亲的我们一起来共勉。刚刚有人祷告说愿我们能够学我们在天上的父学他的样式来抚养我们自己的家。在圣经里面说诗篇103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然后呢怎么样？不轻易发怒，我们做父亲的都记住，我们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在新约的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做父亲的是一家之主，他是属灵的领袖，所以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要负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刚刚我们公祷的时候，我就发现除了某人以外开口祷告的都是姐妹，所以我们做父亲的要加油要加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在你复活的日子七日的第一日，我们一起回到教会里面来，用我们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在我们领受你话语的这段时间里面，主啊，你祝福我们，主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好让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也让我们能够遵循你自己的话。天父，今天我们纪念做父亲节的时候，主啊，我们为我们的父亲来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他是照着你的样式在抚养我们，主啊，供应我们让我们长大。我们也为在座所有做父亲的，我们向你仰望祈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中，主啊，能够担当起一家之主的这个重任，主啊，能够将你的恩典，主啊，将你的真理在我们的家里显明出来，主啊，好让我们的子女们因为我们的教导而知道如何走正路。主啊，我们将今天分享你话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引领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先将这段经文来念一次用起印的方式我先开始，弟兄姐妹们来回应。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今天我们讲智慧，讲智慧啊，智慧是每一个人都想追求的。那但是到底智慧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去翻字典，照着字典的定义呢，它是我们头脑思考还有应对的能力，这就是英文里面讲的 intelligence， 我们头脑思考的能力，或者是经过哲学的训练、科学的训练，然后再加上人生的历练累积而形成的知识。那这些知识呢，就足以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这就是英文所说的 wisdom。 所以我们中文的智慧事实上是包括了 intelligence 跟 wisdom 这两个字世上人的智慧是怎么去衡量的呢？当然我们晓得最为人所知的就是智商，我们用智商来衡量我们的智慧，就是 IQ。 IQ 是衡量我们脑力的能力，脑力的 horsepower 这叫 IQ。 在1926年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Dr. Catherine Morris Cox。 那这个心理学家呢，他做了一个研究，那他去估计前人，就是在他以前的人估计他们的智商。那结果根据他研究的结果，从1450年西元1450年到1850年这400年里面在那些最受人尊重最有成就的人当中他排出这样子的一个 IQ 的排行榜，智商的排行榜。那照着他的研究呢，第一名是牛顿，他的智商高达190分，这我们知道智商超过140就是属于天才。跟他同等的是伏尔泰，这个法国的哲学家跟文学家 Voltaire。 这伏尔泰呢有很多人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其实你去研究一下的话，伏尔泰不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在他们下面第三名是达文西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达芬奇还有米开朗基罗他们的智商高达180。再下来德国的大文豪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可能大家看过他的著作，他的智商是179。德国的大数学家莱布尼兹 Leibniz，学数学的人学过他很多的公式，他的智商是176。天文学家盖普勒 Kepler 的智商是175。在改教的时期，马丁路德他的智商是170。天文学家伽利略的智商是165。英国很有名的沙穆尔·强森博士 Dr. Samuel Johnson，他是大英百科全书大英词典的编者，他的智商是165。化学家 Robert Boyle 的波伊尔，那我还记得我初中念化学的时候就学过波伊尔定律，波伊尔的智商是160。 Benjamin Franklin 的智商是160。 Charles Darwin 达尔文的智商是153。音乐家莫扎特的智商也是153。 Abraham Lincoln 美国的总统，他的智商是150。拿破仑的智商是145。华盛顿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他的智商是140。这是他所列出来的智商排行榜都是属于天才。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测过你们自己的 IQ。如果你测的话你要注意你不能说你测一次就定为标准说这是我的智商智商的测试要经过很多次然后你把它加起来平均一下，这才是比较可靠的一个智商。如果你在世上你想要得到很高的成就你的事业要很成功的话，你是需要有高的智商你是需要这个世上的这个智慧 有人说勤劳也是一种智慧因为我们中国人说勤能补拙，对不对所以勤劳它本身也是一种智慧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另外一种智慧那就是属灵的智慧属灵的智慧跟属世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属灵的智慧呢使我们敬畏神这是箴言里面教导我们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属灵的智慧教导我们要活出圣灵的果子这我们刚刚周五所查的经文雅各书的第三章里面讲到说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等等等等这个智慧是活出圣灵在我里面的果子那并且智慧呢属灵的智慧是明白神的心意跟明白神的计划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面所讲的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一起分享的经文使徒保罗在第二章的前半部他告诉哥林多人说他说我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这样子说呢是因为他晓得人用自己的智慧是故意他是故意会不去认识神刚刚明勋祷告的时候提到这一点所以人就用他们以为愚拙的事情来 prove them wrong 来拯救那些他们以为愚拙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是高过人的智慧所以保罗呢他就定了主意他就在哥林多的中间在那个城市里面他就不讲属世的智慧他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但是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现在说在完全的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那意思就是说在成熟的信徒的中间我们也讲论智慧这件事情但我们讲的并不是属于世间的智慧乃是一种属灵的智慧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讲到的智慧如果我们注意去看这段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它是关乎几方面的智慧第一个它是关乎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那个智慧那第二呢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那些奇妙的我们从未想过的那些事情那第三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这是保罗这段经文里面他所讲到的属灵智慧那从保罗的描述里面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智慧事实上是关乎儿女神儿女的荣耀就好像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八节那边圣经说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这个智慧呢是神的奥秘那经过圣灵的启示使我们能够明白神对属他的人所定的计划还有他所怀的心意在第九节里面圣经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想这句话不只是讲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它也是讲到过去也是讲到现在 这句话讲到的是神对他儿女的全盘的计划是超出事实上是超出我们能够想象的因为如果我们回想一下神对他儿女的整个计划里面是从拯救开始当我们现在最终的时候呢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清了这个罪的代价他让我们能够经历重生这重生非常宝贵因为他给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 他让我们将旧的我，将我们的旧人像脱掉一件衣服一样的把它脱掉，然后穿上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神造我们的那个形象，因为这个新人里面有真理的仁爱跟圣洁。然后神又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引领我们一生的道路，使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在加拉太书里面我们都知道，圣灵结出果子，这些果子跟律法是不相冲突的。人靠自己的能力守不住律法，可是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就守得住神的律法。不但是这个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荣耀还要更加的增加，因为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这个身体是不再朽坏的，是一个荣耀的这个身体。那个时候不管是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或者是我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家，都一样，我们要带着一个荣耀的一个新的身体回到这个地方，跟我们的主耶稣一同作王。然后等到这个世界成为过去我们就与神永远的同在。这是圣经所启示我们神为爱他的人所定的一生的计划。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去思想的话，我们是不是真的是一群非常非常蒙福的人？因为神对我们有这样子的计划。事实上，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十九节，圣经这么说，他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所以这句话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当主耶稣再来，当万物复苏，当万物苏醒的时候，那个起点就是神儿女他身体的得赎，就是我们得到那个荣耀的形体，那一点开始这个万物要苏醒过来。所以保罗会讲说，万物一同在叹息劳苦，一同浮在虚空之下，就是等候那个时刻，等候他的儿女得荣耀的那个时刻。有人说，神创造人的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那我个人也相信。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的人应该可以彰显这个神的荣耀。可是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不能是因为罪的关系，一个罪人是不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所以神要恢复我们的荣耀，他就为我们定了整个的这个计划。我记得看过迪士尼这个电影，小 Little Mermaid， 小美人鱼这个电影。我记得那个电影里面呢，这个小美人鱼的父亲是海里的王，他是这个海王，他非常的有权势，非常的荣美，他的虾兵蟹将也都是非常的非常的荣美的。可是这个海王呢，为了救他的小女儿，为了救这个小美人鱼他就把他的权杖，你们大概记得比我还更清楚，把他的这个手中的权杖呢，就交给一个非常邪恶的这个女巫为了要拯救他的小女儿。所以这个女巫拿到那个权杖以后，她一挥这权杖一挥，这海王跟他所有的他的妻子，他的宫女，他所有的虾兵蟹将就忽然之间变成又瘦小又黑的一些小怪物，很小很小的小怪物，像贝壳一样就全部都沉到海底。那最后我们当然都知道，后来这个邪恶的女巫被杀死了以后她的权杖就掉到这个海底。所以这个海王一拿到那个权杖以后，他哗又恢复他原来的样子，然后他权杖一挥他所有的虾兵蟹将都一起恢复他的荣耀，他们原来荣耀的这个样式。我们的天父拯救我们就是这样，当我们不能够彰显他荣美的时候，他要恢复我们，他要恢复起初他所造我们的样式让我们能够来荣耀他。我们刚刚看到神为我们所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既然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的，那意思就是说是我们所不会明白的。那保罗说只有借着圣灵向，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圣灵在经文里面他解释说圣灵是神的灵，所以神的灵明白神的事，所以圣灵可以把奥秘，可以把神的奥秘启示在我们的心中，就好像只有人的灵可以知道人的事情一样。我觉得这句经文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很值得我们去回味的，是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比如说我们可以说我们彼此相识，对不对？我认识你们，你们认识我，可是这样子其实并不尽然，因为我所知道的只是你的外表，只是你的言语跟谈吐，只是你愿意让我知道的那一部分我知道你。那真正认识你的其实是你的灵魂，他知道你的一切，包括你最深层的意念，包括你真正的那个自我，他都认识。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跟我的几个好朋友，我们中间很喜欢讲一句话叫做 soul searching。 那时候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我们很容易觉得沮丧，很容易 depressed。所以每当我们这些同学觉得很 depressed 的时候，我们都会讲我得回去好好的做一做 soul searching， 就是搜寻一下我的灵魂，看看到底我里面出了什么问题，这个 soul searching。 其实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住在他里面的除了我们自己的灵魂以外，还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圣经上说圣灵可以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情也都能够参透。所以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呢，他知道我们，他可以参透我们，比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还要清楚。所以我们从今以后呢，我们可以不去做那个 soul searching， 我们自己不需要去做我们 soul searching，而是我们应该让圣灵来搜寻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像大卫曾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在第十二节里面讲到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个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叫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保罗明白这些事情是因为圣灵的启示，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圣灵曾经将他提到第三层天，他曾经听到隐秘的言语，所以经过圣灵的启示呢，他晓得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我们也明白，对不对？可是我们是怎么明白的？圣灵没有把我们提到三层天，至少我相信在座的中间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的了解，我们也明白这些事情是通过圣经的话，我们是因为圣经的话而明白。可是我们要注意虽然我们是通过记载圣经上的话而明白，可是中间并不是没有圣灵启示的成分在里面。我相信各位都会有这个经历，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有很多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我们读不懂的，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以前我们不信主就是读不懂这个圣经在讲什么，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再读那些经文就豁然开朗。为什么呢？因为中间有一个不同，以前我们读圣经没有圣灵的启示跟带领，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再去读就有圣灵的带领，圣灵就 教导我们啊，明白属灵的事情。我们现在在训练啊，美中短宣哈，我们都会训练个人的陪谈啊，跟个人的布道。我相信做过个人谈道的弟兄姐妹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你谈到的对象啊，常常会脸上有这个一脸茫然的那个表情啊，对不对？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他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晓得福音是属灵的事情啊，没有圣灵工作的话，很难啊进到人的心里面。我记得在2002年啊，我去美中短宣的时候。在 Topeka, Kansas 的那个地方，我跟一位不信主的朋友谈到他是一个大约中年的妇女他是刚从上海来的，所以我就跟他讲福音我讲了半个钟头他的脸上呢一丝表情都没有，就是很木然的一个表情，一点表情都没有，所以我越讲就越觉得frustrated 就后来我就干脆问他，我说我讲了那么久你听懂没有，你有没有听懂我讲的一句话，一句但他还是就用很木然的眼睛看着我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真的有神的话为什么神那么不公平这个见证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可能有人记得，所以他就跟我讲说原来呢他从上海来，那他在过去的几年里面事实上是经历了一段非常的艰苦非常的困难的时候他也觉得他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所以他觉得神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神，所以我知道这个以后呢，我就想说这个就是拦阻他让他不能把心开放来听这个福音，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们来祷告吧我就为他祷告我就祈求这个圣灵在他心中能够动一些功，然后我再跟他讲，我又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跟他解释为什么神不是不公平神不是公平，神是一个公平的神，所以当我讲完以后再问他说现在你听懂没有，他说我听懂，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愿意，所以我带他做了觉知的祷告，那他祷告完以后他这个脸上的笑容这非常喜乐的那个笑容我一直到今天没有办法忘掉他那个笑容这是圣灵在我们人心里面的工作，如果不是圣灵的启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事情。第十三节也是不容易体会的一个经文，什么叫做将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情将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在我的领受里面，这个属灵的话不是我们常常挂在口上的一些所谓的属灵术语，比如说我会为你祷告，对不对，看看神怎么带领，这个不是属灵的话，不是属灵的话。这个属灵的话呢，应该是照着这节经文他自己的解释，就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有时候我们祷告呢，圣灵就会教导我们当说的话，以至于我们拿这些话来鼓励人，来教导人。或者是来安慰人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很美好的果效这个是属灵的话，属灵的事也不是圣经不光是圣经经文的诠释或者是一些神学理论的一些分析，我觉得属灵的事情应该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的挑战我们会遇到的试探甚至应该包括社会上的一些热门的议题这些都可以变成属灵的事情因为许多的事如果我们从外表来看好像是属世界的可是我们从圣经的教导这个角度来看呢，其实它有这个属灵的层面 所以这些事我们需要留意，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我们来讨论，我们来分享这些属灵的事情。刚才我们说到，没有圣灵的人是不会明白属灵的事，也没有这个属灵的智慧。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提到两种这样子的人。第一种是在第八节，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是在第十四节，那些属血气的，这些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我们想保罗为什么要称那些有权有位的人要称他们为将要败亡的人呢？在当时有权的人指的是罗马政府的当权者，好像当时的巡抚比拉多，还有当时分封的犹太王希律，这些有权的人。比拉多是一个生性残忍，可是又是一个非常懦弱的一个人，所以他在政治的压力之下，就将一个无辜的人将完全没有罪的耶稣交给人去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犹太人跟他讲说，你如果不这样做，你就不是该杀的忠臣，所以他受不了这个压力，他就这样子去做了。有位的人指的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好像祭司长该亚法，还有那些文士，还有那些法利赛人。这些人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不惜将耶稣置于死地。这些有权有位的人他们不肯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照着耶稣自己的话说，他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他们就跟救恩失之交臂，他们就成了将要灭亡的人。所以保罗对他们的评语是，他们如果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那第二种人保罗提到的是那些属血气的，他们是没有圣灵在他们的心中，也没有圣灵的启示，所以他们不明白神的爱，也不明白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那个荣耀，所以他们把这些事情都看为是愚拙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世人的一个写照。今天有很多人他们盲目的反对耶稣基督，他们做基督的仇敌，或者是他们自以为是，把基督徒还有他们所信的都看作愚拙。我相信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可能都经过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我在最近的一期《生命与信仰》那个期刊里面刚刚收到，我礼拜五刚收到，相信你们也是刚刚收到，你可以看一下，里面有一篇见证叫《生命的翻转》，一个80后的信仰经历，这篇写得蛮感人的哈。一位叫做欧阳景林的很年轻的弟兄北大研究所的学生。他讲到他信主以前呢，他对基督徒是有蛮大的偏见的哈。我用他自己的话说哈，他说，我高傲地认为他们被神管住了，很可怜，也很不自由，而我却可以徜徉在各个宗教、各种学说之中，去寻找其中永恒的真理跟智慧。所以当我们在被圣灵光照以前我们都是自以为是的，我们会觉得基督徒很狭窄很可怜，被一个神管住。当然后来他信了耶稣，把他的整个的观念、整个的生命都翻转了过来，一篇很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没有圣灵在心中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属灵的事情是很愚笨的，是很愚拙，不值得去追求的。保罗说，属血气的人不能够知道属灵的事情因为他们的眼睛是瞎的这些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下面一句话蛮重要，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英文圣经把它翻作属灵的人能够分辨，能够判断所有的事情，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它。所以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呢？因为这句话让我们知道，一个属灵的人呢，比起一个属世界的人，他事实上是站在一个更高的地位，更高的地位，他能够分辨，他能够判断一切的人，而且能够判断一切的事情，可是他却不在这个世人的判断之下，就说我可以去判断分辨，可是别人没有办法来判断分辨我，所以我们是站在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在这些事情上面，所以我们不必在意世人对基督徒的论断跟误解，他们的立场跟观点既然不同，就难免在许多的议题上他们会持不同的看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必为自己坚持的立场感到抱歉。所以如果你坚持的一个立场是跟这个社会相反的不一样的，你不必为自己的立场感到抱歉，我们更不需要去沟通世人的看法，因为我们不在他们的判断之下，我们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阶层，我们有属灵的知识来判断很多的事情，可是世上的人却不能来判断一个属灵的人。所以在个人方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功课，我们不必去介意别人的批评，你在公司里面你吃饭要祷告，别人都会嘲笑你，你不必去介意这些事情，因为他们，你不在他们的判断之下，可是我们却要留心这个弟兄姐妹中间彼此的劝导，因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有圣灵的，他们可以判断我，我可以判断他们，我们站在同样的地位，可是我们要留心弟兄姐妹出于爱心的劝导，我们更要留心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的责备，当圣灵责备我们的时候，圣灵是更高出我们一层，我们就要很注意很留心的去听。使徒保罗用第十六节来结束这一段经文，他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是的哈，神的心是无人可以测度，是无人可以理解的，就像罗马书第十一章要结束的时候，圣经上这么说哈，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赏还呢？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主的心，除非圣灵将主的心启示给我们，没有人能够教导神，没有人可以要求神去完成一件他所想的事情，我们永远没有一个权利来到神面前说，主啊，你看我服侍那么辛劳，你看我为你摆上了多少，现在你为我成就这事，我们只能求神的怜悯，神若愿意他就成就，因为没有人可以当作他的谋士，没有人是先给了他然后要他来偿还给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了解道成肉身的基督，因为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听过他所讲的话，他所讲的话，他一生所行的都记载而且被解释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了解耶稣基督的心。所以我想这个圣经教导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要学习他的谦卑跟顺服，也许在使徒保罗的心目中这就是属灵智慧的一个总结， 我们既然知道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过的，我们既然知道主耶稣照着希伯来书的话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他为我们一生的这个荣耀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就应当像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讲的，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能够做长子。那今天当我们想到这个属灵的智慧，当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乎我们想象的，神在我们一生这些荣美的计划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来感谢主耶稣，因为如果不是他为我们舍命，刚刚我们讲到这整个的计划是从拯救开始，如果不是主耶稣的拯救，那神为我们的所定的这个荣耀的这个计划就不可能实现。所以让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照着主耶稣的吩咐，我们一起用这个饼跟杯我们来纪念他。我们请明勋再带我们唱一首诗歌，第二首你真伟大，我们就唱第二节，然后我们预备心领受圣餐。